赛亚书64章8至12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耶利米书18章1至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陶造生命的主”，陶造生命的主。一般人讲这个主题的时候，都用这个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第18章。但今天我再加一段经文，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4章。为什么？因为这两段经文所讲的是几乎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当然是它大家都有它共同不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正好来补充了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强调要看的，我们的生命是神作为我们的主，他陶造我们的，他是把生命赐给我们的，尤其在这个12月份来一块来庆祝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他的生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得着了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很重要的。这两个图画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国家，尤其在我们 BC 省，在过去的这个几个月的当中，我们遭遇到的一些很重大的影响和灾难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 BC 省，包括这个东部的加拿大东部的地区，都有山火，山火燃烧得很厉害，几乎控制不了。我们整个国家都发出了一些警报的信号，说哦，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被火焚烧。然后我们来到最近，又发现天气改变了。在不在夏天里头，在进入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有风灾、有水灾、有暴风雨之灾。我到处我们都看见有泛滥了，有水淹了，有很多农田被破坏了，很多这些farming 就是养牛的地方，他们的牛群都死掉了，很多的房屋受到破坏，很多人都发现回到家里，在家里都不成家了。这一年头当中，我们经验的困难、痛苦、悲哀和破坏都是极大的。想到在这以赛亚书第64章第11节，就是讲这些东西。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就看到这个情形，他就发出很悲哀的声音，他说：“我们都被火焚烧了。”但是他讲的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但也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它怎么本来是美好的土地，现在都变成了荒废了，就是不能再用了。圣经所讲的话真是很真实哦，我们真的从当中可以找到，它这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是受破坏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土地，受破坏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房屋，其实受破坏的是我们的心灵， 知我们的伤痛，知我们悲哀很难过。以赛亚书64:12，就是这一章最后的一句话，这对神的祷告，向神的呼求。他说耶和华神啊，这些事，这些事就刚才说讲了所有种种的灾难，神啊，你还忍得住吗？你看到这些灾难，人在受痛苦，土地受到破坏，你还能忍受得住吗？神啊，你还能够怎么使我们深受苦难吗？我们所受的苦难很深很大，有多深有多大，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他说 beyond measure， beyond measure， 意思就是说不能量度，不能计数。其实这两年来我们很多人心灵里头所受的伤害都是 beyond measure， 不能 量度的，不能计算的。有人说能够量度的，能够计算出来的，能够讲得出来的，都不算是痛苦，讲不出来的才是真的痛苦在心里头。其实圣经所讲的话，就是真的先知所讲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真是很对的。所以我们唯一在这个灾难的当中，苦痛悲哀的当中，向神呼求。先知看到这些事都在我们当中，我们能不能够也为着这些我们不如快的事情，不痛快的事情，不高兴的事情，我们向神呼求了，把这事情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仰望神，这才是我们的唯一的一项出路。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在以赛亚书64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改变的真理，就是因为人的犯罪。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就是不干净的人，因为犯了罪，我们都污秽了，就是肮脏了，渐渐的枯干，肮脏到一个地步都没有水分了，都不够滋润了，枯干了。他说我们的罪孽好像什么，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圣经不常常用到风来形容我们的罪，但是也是很特别也很生动的表达出来。就好像我们过去不是遇到必须省就是100年来，或者有人说是500年来最长的最暴力的一场暴风雨嘛，就是这个风把我们吹走，把我们破坏。这个罪呢，好像大风把我们从神的恩典当中吹走了，以至于我们都失落了，我们悲哀，我们痛苦，罪把我们从神的爱当中抢走了。唯有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地上，再一次的把我们挽回来，也就是我们要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感谢神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好像以赛亚书在64:8的祷告说，神啊，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我们的罪孽，求你垂顾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神啊你的百姓。这里重复两次讲到求神你啊，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看到吗？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向神呼求，不单只为我们自己祷告，不单只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也为我们这个世界来祷告，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么多困难，这么多问题的时代，甚至受到重大伤害的世界的人，我们又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好像一个守望者一样来祷告。所以这个说求神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因为我们还是你的人民，我们还是你的子民，这是很重要的。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说，我们与你是有一个约，一个就是一个在圣经里头我们有个恩典之约，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还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这多么重要。就从这一句话，我们就进入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以赛亚先知就在这里就马上就说，现在神啊，你仍然是我们的父，你还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本来是什么？本来是泥土， 这很平凡的没用的肮脏的泥土，但是神呢，你是我们的窑匠，就是一座把 泥土改变成为一个又一个很好用的器皿。我们都是神你手中的工作。哎呦，以赛亚先知这句话太棒了，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泥土，但神还是怎么看重我们。人家都 不管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没用的，都是很荒废了，都是垃圾，都是没用的，是一把泥土而已。但从神的眼中，从我们天父的眼中，从他爱的眼中来看，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问题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他的工作吗？借着神的工作来改变我们吗？让我们的身份改变，不再是泥土，而是器皿，不再是无用的泥土，而是被改变成为尊贵的一个器皿，做神的仆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跟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大部分都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就觉得把两段经文合并起来来看这个主题就太棒了，太好了，太美好了。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窑匠跟着神泥土的关系是很亲切的，很亲密的，因为整个过程都是这个窑匠跟着这泥土在打关系，看到吗？从一开头到最后就完成，整个过程里头都是这个窑匠，这个我们说是这个工匠，这个艺术家跟着 一团的泥土一块的来成长，一块的来做事情。如果我们是泥土，神是我们的窑匠，那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与神应该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不单只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还有我们永远的跟随我们的主，永远的我们要从主的身上来学习，从主的话语里头我们要寻求我们人生的方向，这样我们才可以做成为最后成为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看到窑匠他们从来不嫌弃这些泥土的，我们一般人看着泥土就哎呦很肮脏哦，我不干净，我不喜欢来碰这些泥土。这窑匠不一样，你看他的双手都跟着泥土念上关系了，他不觉得肮脏，不觉得不干净，他反而很喜欢，他几乎每天都这样来做事情。你看到吗？我也从这个概念来想一想，神是多么的爱着我们，没有怜弃我们是罪人，没有怜弃我们的肮脏，我们的不配，反而他来亲近我们，来呼唤我们，来拥抱着我们，来爱着我们，来牵引着我们，来行走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的人生道路，就是很亲切的一种关系。其实一个好的一个很好手艺的一个窑匠很厉害的，他可以做一般人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般人我们看泥土就是泥土而已，甚至觉得它是妨碍着我们，但是一个好的窑匠他眼睛一看这些泥土，哎，不得了，这是很好用的，我就把它捡起来，就把这些平凡的泥土改变它们成为很活跃很生动的一个艺术品，或者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等等，这是不一样的。因为窑匠有窑匠的眼光，他看的跟我们所看的不一样，神看着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看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的。人家看我们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没用的，或者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也不来关心我们的，但神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就不一样了。他看到我们里头有生命，他有借着圣灵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改变我们做他的儿女，有尊贵的身份。弟兄姐妹，你和我本来都是泥土，但是神的手中都能够把我们重生改变了。其实我今天讲这个道有一个小故事要分享一下的，是我生命里头一个小故事。每一次我讲这段经文，我看这一段经文，其实有不一同的感觉。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就很多人都知道我 年轻一点的时候在英国住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在当中我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认识了一个，当时一位弟兄，也是基督徒的弟兄，他就是弄这个东西的一个专家。他当时还在Polytechnic， 就是理工大学里头，在研究院里头就念着一门的学问。哎呀，不多人念这个东西，他就念这个东西。我就跟他交朋友聊天，然后我就听他讲话，哎呦不得了，他看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平常看这些泥土，这泥土而已，但是 他能够告诉我这个泥土能够做什么，哪个泥土能够做什么，不一样的，不相同的，但是能够把它改变起来，把生命赐给这些泥土，让它能够生动起来，落魄起来，是不一样的。哎呦，我听了他讲话就真的感觉很多。后来他还送了我几件他的作品，到今天还放在家里头，没看到，只是他送给我这些东西，就怀念他，想起他。当年是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后来他就回到香港了，他完成了他的功课和学习之后，回到香港之后，他就首先要在不同的学校，就是大学里头教书，就把他专门的这些学问来教给一些学生。通过这些方法，他拿到他的生活费用，然后他还要做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就是要建造自己一个他的工作坊，用他的名字来盖一个工作坊。最后他成功了，他创业成功，很多人都跟随他学习，他开了很多这些研习班啊、工作坊啊等等，教授了很多的人，他就感觉到要薪火相传，把他所学到的东西，把他喜爱的东西、喜欢的东西都能够跟人家来分享。他就常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你不要轻看这一把泥土，这一把平凡的泥土内中有生命，内中有多姿多彩的东西，你现在是看不到的，但当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后，成为一个窑匠之后，你就能够看得出人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很感恩哦，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神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平凡的，是没用的，但神看我们却是不一样的。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可爱的儿女，给我们有生命。一个窑匠是怎么样的？他是有专业的能力，有专门的知识，也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他有耐心，有耐心，有忍耐的心来做事情。我看到我这个认识这个弟兄，他这一坐就坐在那里坐很长很长的时间，很专心很专注的来摸着这些泥土。哎呀，一般人说，哎呀，你有什么意思做这些事情，但就是这么忍耐的。神都是这样带着忍耐的爱来爱着我们，来陶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被他栽培成为他合用的，适合他所用的一个器皿，成为一个能够见证着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的一个生命在这个地上。这是窑匠的很注意的地方，也是他让我们看到他多么对着我们有忍耐的心。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背叛了我们的神，离弃了我们的神，神的爱我们常常我们就拒绝了神的爱，我们宁愿去爱这个世界，但是神还是用不离不弃的爱来爱着我们，以永远的爱来关怀着我们。泥土表面来看它是很平凡的，但是这是很平凡的泥土，内中有一种东西是很奇怪的，是我们看不到，但窑匠看得到。但是就是说它是可以被塑铸的一种能力在它当中，这就是一个窑匠能够做一般人不能做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窑匠的眼光来看事情，他看到的都是有生命的。你知道吗？神今天看着你也好像一个窑匠看着泥土一样，看到你的里面是不一样的，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可以被建造起来的，被塑造成为他所爱的一个人，所使用的一个人。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 耶利米是先知，神就通过耶利米告诉他说，你要做这个东西，做一件事情。先知就顺服神的旨意，要做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很平凡的事情，你就去做一个探访的工作。去哪里做探访啊？你就下到窑匠的家里。那为什么要说下到？这个意思就是要离开耶路撒冷城，到城的外面。因为这是通常做窑匠的家，或者窑匠的一个工作房，都是在城外面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使用泥土嘛，还用火窑的事情嘛，都是在城外。这耶路撒冷城是在山上的，所以他要走下山坡，所以他要下到窑匠的家里头。这个家是代表的他住在哪里，他也工作在哪里。那你去了哪里做什么？神说，我要在哪里使你听我的话。那的意思就是说，不单止你要去探访这个窑匠，不单只是看他做什么事情，不单只看着他住在哪里，过得好不好的生活，不重要。最重要是神说，你要听我的讲话。通过这一个探访，通过这一件平常的事情，我有话要告诉你。这就是这个重点的所在。耶利米就很顺服了，就去了。我们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原来神是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上所遇见的事情来向我们说话。这就是我们的神。神怎么向我们说话？有些时候通过圣经，通过祷告，通过唱诗歌，通过崇拜，通过聚会，通过查经。但有些时候是通过我们平常的生活，通过我们在平常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工作，日常当中与人的来往，包括我们 去菜市场去买菜，包括我们去学校去上课，去包括去办公厅里头去上班，或者包括我们跟朋友去喝茶等等，都是日常的生活。神也会向我们讲话。刚才说不是有一个当这个窑匠 的弟兄是我的朋友吗？昨天晚上我就想起他，我就后来就跟着在平台上跟他来谈话，然后就从日常的生活里头去聊天，我们就讲话，也当然有回忆我们过去多么美好的时光。但是我们都是年轻的岁月，我们都是讲一讲就是讲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一直在聊，都是日常的生活。但是我就发现每一次跟不同的人在讲聊一些日常的生活，我都感觉到有些神的话语要告诉我，就通过跟人家讲话就提醒我了一些东西。通过跟人家来讲话的时候，好像 有一道灵光光照着我，哎，我就想到，哎，下一周主日崇拜我要讲什么等等等等。其实神都是这样通过日常的生活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向我们讲话。神的先知也是这样，神要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探访的工作让他听见了神的讲话。因为耶利米书23:18讲一句很好的话，它是两个问题，今天也是问我们弟兄姐妹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由谁来做开始的。他说，有谁，有哪一个人站在耶和华神的会中得以听见并悔悟他的话呢？就是明白他的话语呢？然后下一个问题也是说，有谁，有哪一个人留心听神的话呢？这是先知耶利米的感动，所以他告诉大家，向大家发出这个问题，也是今天对我们发出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哦，我们会来到礼拜天进到教会里头才听见神的讲话。不是的，在平常的时候你要留心听神对你讲话，甚至当你单独在一处的时候，神可能也要跟你说话，跟你来谈话。有谁能听见呢？其实很注重的是说，我们要留心的听，就要注意在当中。所以我们要祷告，神啊，求你开我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讲话，开我的眼睛以至于我能够看见你要我们所看的。然后我们祷告，以及我们听见之后，好像这里说，我们能够会悟他的话，能够明白他的话语，能够知道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耶利米书23:18是值得我们把它记下来的。所以留心听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生命的重要信息，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注意平常生活里头跟人家讲话，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都在当中都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要来教训我们。耶利米就按照神的吩咐，他就去到这个姚丈的家里去。当时这个姚丈正在做什么？正在工作，他正在他的这个转轮的上面来做一个器皿，在做一个陶器一样。所以在 这一句话里头，其实我们注意有三件事情。第一，有一个姚丈；第二，姚丈在做一个器皿；然后姚丈跟器皿的当中有一个工具，是什么？是转轮，这个转动的轮子。这三个事情就很重要的结构，来发挥了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主题。神是我们的姚丈，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要被他改变，被他陶造成为一个器皿，可用的工具。但中间很重要的，神要通过一个转轮来做成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转轮是怎样的？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做工的人他坐在哪边，手里有泥土，但是有一个转轮，他的脚在踏着这个转轮，在盘子就转动了。这个泥土的东西就慢慢借着这个姚丈的手放在当中，慢慢就成为一个形态了。就看着，哎呀，这是一个杯子，这是一个碗子，或者这是一个花瓶等等，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所以这个转轮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要使这些泥土扎进水分之后，慢慢变成为一个可用美观的器皿。途中就需要这个转动的轮子，没有这个轮子，没有这个工具，就做不成这份工作。神也是通过很多的工具，通过很多的程序，通过很多的方法来陶造我们，来建造我们，建立我们，栽培我们，叫我们成长的。这个轮子为转动的，但转动的速道速度很重要，有快，有些时候快，有些时候需要慢，完全掌控在这个姚丈的手中。他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情形，以至于这个一把泥土就慢慢慢慢的变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怎么来用这个轮子，也不是这把泥土来决定的。这个把泥土不能说，哎呀，不要转得太快啦，我头都分掉了，不行的。也不能说转得太慢了，不感到兴趣，没有，都是姚丈来做决定，因为他知道怎么来掌控这件事情，以及他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和他的心意，来为我们做得更好、最好、最美的情形。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个应用，就这个不断转动的轮子，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生活里头是常常有变化的，好像我们的面对的环境，面对的局势，或者我们的生活的内容，都不停在改变，不停在转变。每一天，哎，你都发现，哎呦，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你每一天早上一打开手机，哎呦，有很多短信进来了，有很多信息进来了，你发现，哎呦，又改变了，等等的情况。这个可能影响着我们的收入，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出行，甚至于影响着我们的健康等等，都在不停在转动的这个轮子，就好像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每天都在自动在转动一样，天天都在转动，天天都在改变。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轮子都在姚丈的手中，都在天父的手中来掌管。无论这个世界改变的变成为怎么样，神都是掌权的一位神，因为他坐着为王。然后这些姚丈都知道，做好这些东西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虽然他已经有了形态，但是他不稳的，把他一捻，他就可能就破碎掉了，对不对？最重要是把它放进去这个火窑的当中，而用火来烧它，这样这个瓶子或者这些器皿就会坚固了，稳定了。我的这个朋友也告诉我说，也不是为什么有些瓶子有不同的颜色，有白色，有红色，有黑色，有灰色，都是控制在这个地步，用怎么样的温度，不同的瓶子需要不同的泥土，要不同的温度。 他说甚至于如果你要有颜色的瓶子，有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人是把它烧了之后才涂上颜色，但这个情形颜色就很快会剥掉。但如果你在烧火烧之前涂上颜色才放进火炉里头再烧，它的颜色就会保持得很长久。哎呦，都有学问。然后他说还有我要管控一下这个烟火，这个烟熏的过程，有些时候放的烟要比较多一点，它就变成为黑一点。你也不要把它太黑，要白一点的时候，要把烟掉，把烟都放走一点的，所以都要控制的，所以不能走开的，都要调控。尤其在古时候，都没有自动化的时候，都需要用人站在那边，整天的来观察着，来控制着这个事情。这就是天父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永远的看顾我们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环境，都有他的意思，都有他的目的在当中的。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温度高温的烧制的，这些器皿是脆弱的，是没办法使用的，这是很重要。如果你要用它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好像一个杯子，一个碗子，一个花瓶子，你都要用高温来处理过它，不然的话你就不管用了，也是成为没用，没有作用的了。所以在火窑里头被烧焙是痛苦的，是 不容易受的，难受的，难过的，但却又是非常必须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好像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给我们很多的磨练，给我们容许，也是打击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包括我们的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包括我们面临的压力，或者面临到一些受到一些不正确的批评等等，是很难受的，痛苦的，但这是一个必须要的过程，为了要让我们成为坚固的可用的器皿，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是借着不同的环境来磨练和陶造我们的生命。圣经就是这样来形容我们与神之间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本是一把的泥土，神是窑匠，在人的眼中这把泥土是没用的，人家都把它丢弃，但窑匠说不，这是泥土好用的，就把我们收纳到他的手中。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永远分不开的关系。从我们起初到现在，神的爱就是这样紧紧密密的来爱着我们，他一双的手都牵着我们，带着我们走过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当你感觉到要放弃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放弃，因为神也不放弃你。但你感觉到自己很灰心，感觉到很没用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因为神觉得你是有用的，可用的。所以神容许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来磨练我们，陶造我们，预备我们，要使用着我们。整个的这个陶造的过程都完完全全在这个窑匠的看顾之下来举行的。他的眼睛都盯住这个东西，这把泥土如何来做成，没有一分钟的时刻他离开这个泥土，他都看着他，也亲自用他的手来摸着我们，帮助着我们，带着我们。你看到吗？如果我们从窑匠的这一种心态，窑匠这样的感情的角度来看，神是多么爱着我们，多么的很珍视着我们，他感觉到我们都是宝贝，都是这样的爱着我们。所以我们这位陶匠他真是匠心独运，肆意的来陶造着我们，是泥土，我们泥土里面神给我们本来的潜能，或者我们可塑造的能力都能够发挥的无限的发挥出来，以至于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本来是一把泥土而已，一团糟糕的泥土而已，为什么忽然间经过这个过程之后，被火烧了之后拿出来，哎呦，今天怎么漂亮好用，怎么有价值的这个器皿。好像我这位弟兄 不单只开了的工作坊，他甚至于开展览馆，甚至于让人来买他的艺术作品等等。说拿到这些钱，他可以继续的来收更多的学生来发挥他的工作。他已经决定几个月之后，他说 他又要回到英国了。他说现在决定，本来他打算要长期在香港发展，但后来现在情况改变了，他说还是要搬回到英国。我就告诉他说，不担心，我们就回到英国重新来追寻我们的年轻的岁月的美梦吧。我们曾经都在那边有很好的梦想，感谢神，我们都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有梦想，有很好的计划，有美好的心意给我们。如果你看到摇匠对这些泥土的心意，你想一想，神对你的心意更是宝贵的，更是贵重的。他不会轻轻的就把我们放弃，他紧紧的放在他手中，来陶造我们，来爱着我们。被陶造的所有的器皿都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作用，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作用，有大的，有小的，有高的， 有低的，或者有不同的形态的，都有它的用处，都有它的目的。感谢神，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目的都是要来侍奉神，作用就是在这个地上做主的见证，做主的仆人。神让我们来经历一切来自环境上的考验，也是有他的目的，也是有他的原因。弟兄姐妹，不要埋怨说，哎，神你为什么容许我面对这个环境，神你为什么让我进到这个地步。没有，神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原因。无论是我们身体健康上的情况，我们家庭背景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儿女带给我们的烦恼，或者是我们婚姻上面带给我们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但神一定有他的考验的目的临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本来就是一团泥土而已，但神多么的看重我们，放在他的手中，成为他的工作，成为他可以用的握破的工具，美好的一个器皿，都有他的美好的计划。这个泥土在这个转动的轮子上不停在转动，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就好像是这个轮子上的泥土啊，不停的在被转动起来的，很枯燥的生活，每天重复又重复做这些事情，不是吗？尤其现在这个疫情当下， 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好像每天都重复做 同样的工作。出门要到外面去买菜之前，首先说，哎呦，要戴口罩，要不戴几个东西，要不戴哪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回到家里马上把所有东西要脱掉，要洗澡啊， 洗脸等等，哎呦，重复的做这些工作，好像是，哎，没意义。过去我们都不用这样紧张，过去我们都不用花费这么多时间，现在都重复做这件事情，很枯燥的生活。我们都是被动的，自己做不了主张，好像泥土一样被放在这个轮子上，让它来转动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一切所有都是属于这个摇匠的目的和他的作为。虽然暂时这个把泥土不明白，但后来当他成为一个美好的器皿之后，他就知道了，他就明白为什么当初摇匠要这样来对付着我。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还在一个蒙糊不清的地步，但终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完全的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是用信心来仰望神，要好像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说，我们要留心听着神对我们在平凡生活当中给我们的讲话，给我们的教训。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摇匠用他的泥土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哎呦，就是说做的不对，这里重复做这个事情两次，然后后面再讲另外两次，所以总共有四次讲的摇匠在做事情。今天神还在我们生命里头做事情，偶尔你发现，哎呀，神你为什么这样做，好像 弄得我 很悲哀很痛苦，做坏了，不对，也不应该这样的。好像以赛亚刚才一开始的祷告说，神你看到的这东西你还忍耐得住吗？你还不为我们做点事情吗？做坏了，为什么这样？后面告诉我们说，坏了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变了形态，这形状跟他起初的心意不相同，没有达到他心中的标准和要求，所以他要重新来再做。摇杖对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期待，但很可惜在途中可能有些情况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做了一点不是神的心意，达不到神的目标，所以神要重新的来改变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拯救的回来，改变我们，把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就是这个原因。他还要栽培我们，训练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摇杖怎么说，圣经继续说，他就用这一般泥土另外再做别的一个器皿，摇杖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所以一切的主权和计划都在神的手中，但神看我们这个泥土还是有用的，虽然做坏了达不到他原来的目标，但神还能继续的来使用我们。这句话的具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摇杖没有另外再找一把新的泥土，他还是用原来的做坏的这个泥土把它从地上细心的捡起来，没有把它丢弃，没有说没用了把它抛掉吧，没有，继续用着这一把泥土来做另外一个工具，另外一个器皿。哎，其实意思就是在这里，好像我们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神却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做我们的救主，重新再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符合他所用的一个器皿，尊贵的一个器皿，被神所使用。所以不要忘记，有些时候偶然我们出了错误，偶然我们犯了一点错，但是神没有把我们丢弃，还重新一次的把我们从地上捡起来，舍起来，再来使用我们，带领着我们。神在我们人生的失败和失望的当中，他却有恩典与能力来把我们重新再造一片，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人生里头，虽然我们常常经验有失败，也常常经验有失望的事情，但是神却是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说不用怕，我的恩典足够你用的，在我的恩典里头有能力要赐给你。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只有恩典没有能力，也帮助不了我们，如果他有能力却没有恩典来对待我们，我们也 没办法被他改造，但他同时的以恩典与能力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记住，在你的生命里头有神的恩典，也有神的能力，我们要依靠他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举出旧约圣经里头有两个例子，举两个人物的例子。雅各在创世纪里头，他去到亚伯渡口的时候，他一生回顾他的一生，很多的错误，一生当中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悲哀痛苦，但神却在这个亚伯渡口改变了他，重新把他再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哪天开始，雅各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什么？以色列。感谢神，是属于神的。你是雅各，也是以色列。如果你愿意让神在你生命里头重新再造一遍，神一定能使用你。这位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是先知以利亚。他曾经很失望很失败的逃跑，躲藏在一个山洞的里头，不敢走出来了，我不敢再看这个世界了，我不再侍奉神了，但神却改变他，重新再把他拯救回来，把他改变，重新再造一遍。所以当他被神复兴之后，他就下到山上，也就为神继续做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神。如果你是以利亚，曾经很成功，但忽然之间受到很严重的打击，所有的失败和失望都临到你的时候，你都不要灰心，因为神能够把你重新再造一遍。 在新约圣经有另外一个使徒彼得也不是这样吗？他跟随主耶稣，但是他曾经失败，在耶稣被人家抓去做审判他的时候，彼得否认耶稣三次，三次的否认耶稣，三次的就没有信心。他说、哦、我跟耶稣没关系的，我不认识耶稣的。你看他多么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多么惧怕的一个人。当耶稣复活之后，就把他复兴过来，让他在五旬节的那天，圣灵充满的那天，他就重新被神再造一遍，结果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使徒，来为神来做工。你是彼得吗？曾经没信心吗？很惧怕吗？但是耶稣圣经说，爱里头没有惧怕。约翰一书说，爱的里头没有惧怕。神要把我们重新再造一遍。耶利米书继续说，耶和华说，泥土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是怎样。我发现耶利米跟以赛亚是相同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都在神的手中，看到吗？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手中，我们也不是在人的手中，我们是在神的手中，让他大能的手、恩典的手来带领着我们。以赛亚说，我们都是神啊你手的工具。神的手跟泥土离不开关系，同样的，他在带领我们成长、陶造我们的过程当中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一双手就是曾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双手，耶稣的手上有钉痕，曾经为我们受伤害，为我们受尽痛苦，这种痛苦是 beyond measure， 是量度不来的，计算不来的。这就是神的爱，爱着深深的来爱着我们。有一首诗歌很好听的，就是那双看不见的手，里头有一句话是说，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着我破碎的心。感谢神，圣诞节纪念耶稣的降生，想到耶稣来就为我们受苦而来。哪里有一个人愿意他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里的受苦的？没有耶。我问你们大家，都没有一个人是想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来到这个世上受苦的。唯有天父，他差派他的儿子，独生唯一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我们受伤害、受痛苦，让他的一双手留下钉痕在他的手中。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只是泥土，但神还是深深的爱着我们。他以温柔的手来触摸着我们这一把泥土，不单止如此，他还用尽他所有的心意来陶造我们。手代表他的心，神今天用他的心意、美好的心意来爱你，他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用他一双手来牵着我们走过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罗马书第九节，使徒保罗讲了一句美好的话，他问一个问题，他说，难道这一个陶匠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土当中造出这个器皿来吗？他给我们发出条件说，我们要顺服神了，要顺服神的权柄哦。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所以你要听他。虽然这过程当中我们受痛苦了，我不愿这个轮子转得这么快，转得我头都昏了，受痛苦了，我不愿意放在这个火窑里头来烤我、来笑我，我不要。但神说，神有权柄，他要这样来对待我们，但是他都出于他的爱心，出于他美好的爱来对我们。所以以赛亚书二十九章说，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错误了，理解错误了，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岂可看窑匠如同泥吗？很多时候我们看神，以为神是泥土，以为神是多余的，以为神是没用的，以为神是不重用的、没有价值的，错误了。世界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就是这样来看，甚至他们来嘲笑着那些相信的人的人、相信基督的人，以为我们都是错了，我们愚蠢了。不是的，他们颠倒了。但是感谢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让我们从错误的当中带领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耶稣还要再来，得胜的再来，让我们进入他荣耀的这个新天新地的里头。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人若拒绝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觉得保罗这句话就总结了旧约先知所讲的这有关于摇杖与泥土与器皿的关系。其实这当中我们原本是泥土，我们做不了主张，但神是摇杖，把我们做成了一个器皿。当我们被做成器皿之后，弟兄姐妹，你记住保罗提醒你说，从今以后你有责任，你有一个使命。过去我们都没办法，我们只是一把泥土，任由这个摇杖来处理我们。但是我们被做成了器皿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使命，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价值，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等候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是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事情可以做的，就首先我们要积极洁净我们自己，保持自己成为神所买，用他救恩，用他的宝血救赎回来的这个儿女的身份，保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成为神合乎他所用的一个器皿，来在这个时代当中来侍奉他。神的心就好像摇杖的心，他看中这把泥土，就把整个心意都投放在这一把泥土的里头，直到有一天这把泥土成为漂亮美观好用的一个器皿。神是最优秀的最好的摇杖，是我们生命的陶造者。但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